圣经西番雅书第三章这样说，
慈爱的民啊，应当歌唱，以色列啊，应当欢呼，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满心欢喜快乐的，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刑罚，赶出你的仇敌，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在你中间，你必不再惧怕灾祸。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心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
让我们一同起立，我们一个欢喜快乐心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敬拜的主是一个荣耀的君王，也是一个和平之主。
天使都想 向，敬拜尊崇你，因为在你有永生之老，你是主耶稣基督。
姐妹站起来，
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何塞纳归于万王之王，愿荣耀归于至高神，耶稣是弥赛亚。
诗情呢，帮我们弹一遍。当弹这首诗歌的时候，也我们一同来默想神的爱。
在这安静时刻，我正默念你的爱，像宽广的天空，如深沉大海。求主与我相见，这是我的期待。在这宁静时刻，我要迎接你的爱，如炎夏的凉风，像深秋的色彩。恳求你来拥抱我，每一天伴我走过。你的爱高深长阔，我愿爱你更多。我要专心爱你，我要专心。我要全心全意地向你敬拜，我要专心爱你，我要专心爱你，因为你数不尽的爱永不更改。
让我们来歌颂神的爱。
深深大海，恳求。
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你给我们有乐器，有声音，在殿中来敬拜你，这个是个何等美的事情。主，今天我们在这里，在殿中，你呼召我们，主，求主给我们更大的信心，我们用信心的眼已经看到荣耀的君王、和平的君在我们当中，你悦纳我们真实的敬拜在你面前。主，我们谢谢你，你拣选我们做你的精兵，虽然我们完全不配，我们还在最终还在败坏中打滚，但谢谢你让我们看到十字架，你在十字架上已经战胜了一切，你战胜了罪的权势，你战胜了死亡，你也战胜了我们的败坏。主，无论我们是属灵光景怎么样，今天我们求主的宝血遮盖我们，让我们可以自由的带着一个欢喜快乐心来迎接主你。主，我们不求别的，我们只求你给我们个专心爱你的意志在你面前，我们求你在以下时间我们能够全心全意的来敬拜你。我有今天的敬拜我们交在你面前，我特别将回堂长老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用他的口把这话语释放出来，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更多的明白主你自己。主，我们谢谢你，回到以下儿童诗班的先师，我们更恭敬交在你面前，求主你悦纳他们在你面前所发的一切的排练的时间，愿他们的表演，让他们的诗歌成为一个悦纳你的奉献。主，我们谢谢你，听祷告奉耶稣名求，请坐。以上是我们儿童诗班，因为我们先师啊，我们是要清理这个场地，在清理这个场地的时候，好不好跟你周围左右在弟兄跟他握个手，来说一声父亲节快乐，好不好？ 因为刚刚我们的同事班帮我们写了一首很表演，就是我们的刚刚唱这首诗歌，讲到我们可以击鼓跳舞，用一切的我们的身体来敬拜我们的神。啊，所以我们可能我们的中国崇拜不太习惯用跳舞这个方式，但是它代表我们用个跳舞的方式来先诗歌给神。我们今天是父亲节，我们刚庆祝就是我们天上的父，他让我们称他是天上的父亲，可以想到他对我们的爱远远超过我们肉身的父亲。我们今天很感谢神，让我们能够有机会从肉身的父亲当中去更深的经历神的大爱。让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来准备我们的心，来迎接神的话语。就听我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凭你的心事和公义来应允我。也渴望求你赐恩典，伴我度人生迷恋，当洪水泛滥之日，你作王掌权。早晨我要听你赐言，因我依靠你，使我得知当行的路，因我仰望你，找到我遵行你旨意，因你是我神，叫我得知是你道路，因我等候你。
大家请起立，来聆听神的话语。今天宣读的经文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六到十节。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谢谢神的话语，请坐。
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您在这个主日你再次召聚我们来敬拜您。恩主，我们知道这是你的恩典，我们没有一个人配得这一份的爱。主，若不是你先爱的我们，透过你的爱子在十字架上将你的爱显露出来，拯救了我们。主，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在这里来敬拜您。谢谢你，当我们敬拜的时候，让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更让我们存着敬畏的心，存着一颗来你面前受教的心。谢谢恩主，让我们今天再一次，因为是父亲节，我们也看到我们的孩子们在这里所献上的，主，他们用他们的肢体用音乐所献上的，乃是在面前敬拜赞美的一个的表现，让我们的心也同样的受到挑望。让今天我们纪念我们在世上的父亲， 或者我们父亲已经离开，但我们也纪念他们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我们更在这里存着感恩的心来敬拜我们在天上的父。求主你在天上悦纳我们一切的敬拜，也为我们暑期当中教会一切的侍奉、一切的聚会，我们来仰望主的恩典。我们为在两个礼拜以后有这个美东南的夏令营还有青少年营来仰望主的恩典，特别是目前报名的人数还相当的不足，求主你自己鼓励感动弟兄姐妹愿意参与这样一个聚会。也为我们在暑期当中七月中旬有这个儿童暑期的圣经学校，我们也求主你自己来带领来保守，让我们这些同工们真的是再一次的愿意付上他们的心力来教导孩子，使他们在年幼的时候就明白清楚的认识神。也为在七月份我们有这个团契同工的训练，我们也求主你自己来激励。我们八月份也有这个释经学的教导，也求主你自己鼓励弟兄姐妹预备心来参加。我们也更为今年我们现在要开始要正在提名新的执事的人选，我们求主你自己赏赐，也为我们聘牧的工作，我们英文事工还有儿童事工的聘牧的工作，也求主你自己带领。恩主，我们想到这些的需要的时候，也看到我们的肢体，我们再一次的求主纪念我们为汪明涛弟兄他的母亲去世，他现在回到台湾即将回到台湾去奔丧，求主与他同在。也为蒋学斌姐妹他的父亲在北京完成了这个手术，但他身体仍然非常的虚弱，求主看顾保守。也为在上海的白小燕姐妹继续的祷告，主你与她同在，看顾她手术后的复原。我们也纪念到 CC Vera 家珍还有曹辉姐妹他们的这个疗程求主真的是保守，看到我们在这个时间在这个时候许多家庭有这样的需要，有些家庭也有工作上的需要，有些家庭外出远离回国，有些人已经回来，我们感谢主，有些还在外地，我们求主保守。今天我们也再一次求主纪念我们有一些的同工在外地的服事，也求主与他们同在。我们也把今天在这里的讲台的侍奉，我们要把伟康长老的传讲信息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使用他，让他成为你话语的出口。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很感谢主，我们要在这里要请这个伟康长老来传讲神的话语。今天我跟师母要到浸信会因为他们目前有极大的需要没有这个牧师所以我要去那边所以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伟康长老，让他来带领下面不论信息的传讲以及后面的祝福欢迎求神与各位同在。
两天前 ABC 的新闻网做了一个特别的报道，在2010年海地大地震的时候，有一个19岁可爱活泼而又有爱心的一个美国的女大学生，她正在海地的一个孤儿院在那里实习。在地震发生之后，这个女孩就很快失去了音讯，她的父亲立刻赶到了当地去寻找她心中非常疼爱的女儿。由于当时种种的困难，挖掘的工作非常的缓慢，这位父亲每天来到这个断垣残壁的当中和工作人员一起进行挖掘的工作。他每天抱着一个奇迹来临的心态来到了当这个断垣残壁当中，希望还能够看到他女儿是活着。一个月之后，他女儿的遗体被挖了出来。在地震前的一个小时，这位父亲收到他女儿给他的一个短讯。在短信当中，这个女孩告诉他父亲说，她是何等的爱这些孤儿，真希望能够在海地有一个属于她自己的孤儿院。地震发生以后，这位年纪快要退休的父亲在和他的老伴商量之后，他们变卖了自己心爱华丽却是仅有的一栋房子，也变卖了他的生意，再加上他们的积蓄，这个父亲带着这些资金回到了海地去建立一所孤儿院。在过去2年当中，这个父亲已经去了海地28次，目的是要实现他女儿生前 所留下的一个梦想，这个梦想很快就要实现了。这是一个为人父愿意把自己为女儿，哪怕只是一个梦想而摆上的故事。我仅用这个故事向在座的各位中年为家为儿女劳苦辛劳的父亲们表达我中肯的一个敬意。我也邀请所有的姐妹们用鼓掌来感谢我们父亲这一年的辛劳。今天我要证道的题目是属灵勇者，主题经文是在腓立比书的第一章第12节到第20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我们一起来诵读这段经文。一二三，请。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是令我有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了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畏惧。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便民福音设立。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们捆锁的苦楚。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按着我所切慕的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要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我们一起低头。亲爱的恩主，主谢谢你赐下这段的话语，也祈求你赐给孩儿智慧，知道如何把你的话语传讲的清楚，也祈求你赐给弟兄姐妹一颗开放的心，主来领受你自己的话语，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这样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我记得我在小时候每年都要到父亲工作的一个公家机关去打这个预防针。我天生对这个痛的这个忍受的能力非常的这个低，所以一提到打针呢，心里头就千千万万个不愿意。到了诊所以后呢，东躲西藏，就是不愿意去挨那一针，总要在我母亲的多番的这个夸奖之下呢，位于这个情面，所以只好呢去让这个护士啊这个来囊那一针。如果我请大家推举一位这个勇敢的人物圣经人物的话我想大家很快马上就会想到这个大卫，因为他虽然没有受过一个正式的一个作战的训练就去迎战那一个身高六肘零一个虎口高而且身经百战的这位非利士人歌利亚，而且把他打败。大卫还在非利士人面前告诉他们说，我来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却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我想大家对勇敢这两个字都有不同的定义。我查了一下字典大致上我们可以从一个被动和一个主动的角度来看勇敢这两个字。从被动的角度来看，可以说是对一个困难和挑战的一种忍受的这个能力，就像我打针一样，我是去忍受这个打针的这个痛这个不舒服。而从一个正面的角度来看呢，可能还要加上克服跟排解困难的勇气和行动，就像大卫一样，他付诸行动来打败这个歌利亚。今天呢，我们要看另外一个圣经人物，就是初代教会的保罗，他是如何在他的服事的过程当中显露出他一个勇敢的一个 生命。首先呢，我们看保罗他有一个宣扬福音的一个热忱。在十二节到第十四节的经文当中这个告诉我们保罗他有这样的一个热忱。我们知道腓立比书是保罗四卷这个监狱书信当中的一卷，对保罗而言，他一直都很想到罗马去传福音可是他在第三次这个旅行布道的时候，在哥林多写这个罗马书的时候，可能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自己会用一个囚犯的身份来到了罗马，而且用这个囚犯的身份来面对罗马的弟兄姐妹。保罗在这一段被困的时间，虽然他没有随意到处去行动的自由，可是保罗他依然有一个非常传福音的热忱，就跟他先前在各处旅游布道一样。所以保罗在罗马遭受了这样的一个捆锁，照道理讲，保罗在监禁当中他应该是非常的一个沮丧。根据考据他24小时都有一个这个罗马的士兵要跟他用这个链条绑在一起，而且每隔4到6个小时呢就要有一次的换班。而这些看守保罗的这些军人就是所谓的御营军，也就是当时罗马皇帝的禁卫军。根据历史的记载，这支部队大概有10000人上下，他们是从全国精挑细选出来的，不论在武术战技，在他们的学士修养，甚至在他们对罗马皇帝的忠诚上面都是第一流的。当罗马的弟兄姐妹来见保罗，和保罗一起谈论福音，谈论基督的时候，这些兵丁他们可能都听到了福音，第二天也许他们又要到尼禄面前，他们会把保罗所传的福音又告诉了尼禄。所以保罗虽然他被在一个监禁困苦的环境当中他依然这样传的福音，而且他不畏惧这样可能会有的一个后果。所以保罗他把他的监狱所待的这个时间，他把监狱当成了他传福音的一个讲台。保罗所展示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更高的一个属灵的生命。俗语说，弱者被环境所困，而智者却会利用环境。所以保罗在困锁当中，他没有退缩，而把监狱当成他传福音的一个合场。Finney Cosby 是19世纪初出生的一位盲人诗歌女作家。她在她出生以后的第6个礼拜就因为感冒而引发了她视神经的一个感染，最后导致了她双目失明。从此她一生她就生活在一个肉眼看不见的这样子的一个捆锁当中。但是这样的捆锁并没有阻止 Finney Cosby 对神的认识，更没有影响他在神面前的一个服事。 Finney 他从来没有埋怨过神，在他所写的这些诗歌当中，他甚至还表达说赞美神，说他的瞎眼是神给他一生最大的一个祝福。 Finney 用神给他的音乐上面的恩赐来服事神，来见证神。他一生写了将近有9000首的诗歌，大家所熟悉的诗歌《十字架》，《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有福的确句，这是我的信息，我的诗歌，赞美我主，昼夜唱和。大家也更熟悉《荣耀归于天父》，赞美主，赞美主，全地当真他名，赞美主，赞美主，万民都当欢欣。这些震撼人心而且苏醒你我灵魂的诗歌，很难想象竟然是有一个瞎眼看不见的一个姐妹所写出来的。接下来在第14节的当中 保罗告诉腓立比的弟兄姐妹，他不但在监狱里头传福音，而且他把传福音在捆锁当中传福音的一个见证去激励那里的弟兄姐妹。不难想象保罗在监狱里头，他很可能会对神提出埋怨，但是保罗他并没有，保罗也没有怀疑神给他这样子的一个带领，带领他到监狱里头去，他也没有离开神，他依然对神有一个非常忠心的一个服侍。而对罗马的弟兄姐妹而言，他们看到保罗被关在监狱里头，他们的信心很可能会动摇他们就像彼得当年看到主耶稣他要上十字架，保罗他信心彼得他信心动摇三次他不敢认主。所以保罗在他的见证当中，他让这些罗马的弟兄姐妹看到他传福音的行动和果效，这些弟兄姐妹们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而且心中无所惧怕。保罗他在监狱的捆锁 Benny Cosby 他眼睛看不见的捆锁都没有阻挡他在神面前的一个服事。今天在北美弟兄姐妹，你我们也不例外，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有许多的捆锁，我们是不是愿意突破这些捆锁，来到了神的面前来服侍神呢？第二，保罗在这个地方，在十五节到第十八节的叙述当中，让我们看到保罗他有一个成熟的一个属灵的品格。在经文当中保罗告诉腓立比的弟兄姐妹，他热心传福音，保罗说他们这些在外面罗马的弟兄姐妹为他传福音的人，大概他们的心态动机有两种。同一种呢，是他们的动机非常的单纯，他们看不到保罗可以在外面自由的行动去传福音，所以他们就挺身而出，扛下了这个传福音的担子，尽心的为主做工。可是保罗在这里还提到另外的一群人在外面传福音，他们是别有用心，他们的动机是不诚实的，他们真正的用心不是要传福音，而只是要让保罗难堪。所以罗马的弟兄姐妹们也好像有一个结党的这个情形。可是保罗的反应又是怎么样呢？在十八节里头，保罗说：“这又何妨呢？虽然他受到这样的一个攻击，但是他并不以为意。照常理说，这些别有用心的弟兄姐妹对保罗落井下石。我们都知道，保罗他有很深的学问，有很好的口才。保罗大可以写一篇文章来好好的教训这些这个别有用心的弟兄姐妹。但是保罗他并没有这样做。保罗他似乎显出他对这些弟兄姐妹有一个包容的心，在被攻击的时候，保罗把自己的得失，把自己的颜面看得很小。他展现在众人面前的是一个超越自己成熟的一个属灵的品格。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头，我们可能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可能也会类似到像保罗所面临的这样一个挑战。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也去操练如何能够克服自己，学习降卑？我们在服侍的当中，我们能够包容我们的同工，接纳我们弟兄姐妹的不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断的做这样的一个操练。也许大家会问，为什么，是什么样的原因能够让保罗有这样一个宽广的心怀不去计较这些弟兄姐妹的细节呢？首先，保罗他对神有一个正确而且深入的一个认识，他知道传福音是神的心意，他也说如果他不传福音他就有祸了。所以他知道这是一个在圣经上面神告诉他的一个绝对的一个真理。同时保罗也认识到神要保罗传福音，神也要罗马的弟兄姐妹传福音，神更要普天下所有的基督徒都去传福音。 所以他看到别的弟兄啊传福音传得比他好，他心中没有这样的一个嫉妒，他抱着一个成功不必在我的一个心去服侍神，他的目光是放在神永恒的国度，而不是放在他个人一个的啊得失的上面。在这里保罗的见证给我们大家一个提醒，在我们的服侍当中，我们是不是真的以福音为念，以基督为重，还是我们只是要在我们的服侍当中坚持我们自己的一个理念，而把一些相对的东西绝对化，而造成福音的一个亏损，造成神家的一个亏损呢？我记得我在来亚特兰大之前，在芝加哥，我们的教会正要准备职堂，我们在西边啊的一群弟兄姐妹啊，中生代的弟兄姐妹啊，这个一直啊热切的准备这样一个职堂的一个啊过程。我们当中有一位啊从纽约搬来年纪比较长的，曾经做过长老的弟兄也在我们的当中。在我们的开会当中，我们有一位啊这位年轻的弟兄，他在这个职堂的过程当中，他就经常别有用心。所以有一次开会，这位长老啊，这位老弟兄就说了几句重话来责备这位年轻的弟兄。但事后这位长老他到了这位弟兄家去向他道歉啊，这个他的心意就是希望不要造成弟兄之间的一个隔阂，他的心意就是希望看到这个职堂能够顺利的进行，看到神的福音能够在啊这个 Naperville 这个西边，我们当时教会的西边，能够有一个新的福音点，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啊职堂的行动。所以这位老弟兄他的这一个见证一直放在我的心里，让我看到了这样子一个以福音为重却不把自己的得失看得很重的一个啊老弟兄。最后我们看到保罗啊在第十九节第二十节中，他叙述说他有一个，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有一个坚定无比的信心。在字面上，我们在前面两段我们看到保罗他叙述说他在啊这个监牢当中的捆锁，他述说到弟兄姐妹啊对他落井下石，似乎这是讲到他生活周遭现实客观的一个事实。而在这一两节经文当中，似乎我们进入到了保罗他的内心的一个世界。他说我知道我必得救，他说我盼望我能荣耀基督。他把目光从一个现今转到了一个永恒，从一个人的角度，保罗在这里表达的一个内心世界是有正面的。在正面的他说他有得救的信心，他也有荣耀基督的一个信心。不要忘记保罗他是被正在一个捆锁的环境当中啊，而且还有弟兄对他落井下石，而在这一个环境当中他依然能够表达出他一个信心，这是一个相当不容易的事情。今天在座的弟兄姐妹们，我相信大家啊，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不论是求学，不论是工作，不论是你们做生意，甚至在家庭的生活，在教会的生活，我们可能都会遇到类似像保罗这样所经历得到的一个困难。而我们在经历这些困难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有一样有一个坚定的信心啊，来面对我们的生活呢？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个这样的信心来依靠我们的主呢？我记得我在念啊博士班的时候，有两年的时间，我实验的结果啊非常非常的不好。我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啊，我都没有办法我面对我每天的生活。我真希望眼睛张开的时候啊是进入梦乡，而不是回到现实。我两条腿甚至发软，没有勇气站起来，没有勇气走到实验室。所以在困难当中，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软弱，会失去我们的信心。而保罗在这里却给了我们一个见证，他虽然在一个困苦的当中，但是他依然有这样一个啊美好的一个啊信心。在十九节里头，我们可以知道保罗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信心，是因为腓立比的弟兄姐妹们对他有一个带导，同时啊也是圣灵给保罗的带领和帮助。在原文的圣经当中啊，你们的祷告 和圣灵的帮助，这两句话是用一个对等的连接词放在一起，而且是在同一个介系词的下面，所以在保罗的心目当中，这两件事情是同样的一个重要。戴德森所创的内地会在中国有一段时间，他的事工进行得非常的顺利，内地会发展的也非常快，没有人知道为什么。直到有一次戴德森回到英国去的时候，他到了一个地方去讲道，在讲完道以后，有一个年轻的弟兄来到戴德森的面前询问他内地会发展的情况。这位弟兄对内地会在中国的发展如数家珍一般似乎对内地会的事工非常的了解，所以戴德森非常惊讶，问他怎么知道这么多的事情。原来戴德森有一个同工把他们在中国内地会遇到的困难定时写信寄回到英国给这位弟兄，这位弟兄也非常这个忠诚的每天为内地会的事工而祷告。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也要记得，我们经常要为我们的外面的宣教士祷告，他们是很需要我们为他们不断的代祷。我们也知道代祷对这些宣教士是何等的一个重要。但是在保罗信心的背后，保罗的内心似乎也隐藏了一些的担忧。保罗在第20节的时候，他说：“无论是生是死。”保罗显而易见的对自己审判的结果并不是有太多的把握，他也可能会被判死刑。但是不论审判的结果如何，保罗他都要荣耀基督。保罗可以说是他坦然的为主而活，他可能他心中也是坦然的为主而死。如果我们放眼看教会的历史，我们不难找到许许多多和保罗一样将个人生命放下，坦然为主而活的，也坦然为主而死的历史人物。威廉·丁道尔，我想大家对这个名字都并不陌生，他被视为宗教改革的一个先驱之一，是一个基督教的学者，更有人称他是第一名的清教徒。他虽然出生在一个农家，但是在他21岁的时候，也就是1515年的时候，他就得到了英国牛津大学的文学硕士学位。除了他的英语是他的母语之外，丁道尔他还能够很讲出非常流利的其他的7种的语文，其中包括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在那个时代，在教会里头，所有的礼仪教导都是用拉丁文，使用的圣经当然也不在话下，也是用拉丁文的所写的，而且在当时圣经是不允许翻译成为英文的。但是丁道尔在他和神职人员的交谈当中，他发现这些神职人员他们对神话语的认识是非常的浅薄到一个荒谬的程度。所以他在神面前祈祷，神就给他这样的感动，要他去翻译圣经成为英文。他和保罗一样，他放下他自己生命当中的一切，他也没有结婚，他甚至为了要躲避教皇他们的追捕，他流亡到欧洲进行他的翻译工作。他把神的话语赐给他语文的恩赐用在翻译的圣经上面来荣耀神。丁道尔在1936年42岁，也就是他人生最精华的时候，他为主殉道，被判绞刑。临刑前，他仍用信心向神祷告说：“求主能够开英国君王的眼睛。”2年之后，1538年，英皇亨利八世就正式的宣布，在英国所有的教会都可以放英文的圣经。今天保罗用这几节的圣经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是一个很勇敢的人，他突破他的捆锁，在捆锁当中仍然热忱的来服侍主。他在服侍的当中，他有一个成熟的品格， 他克服他自己的困难，能够来为主传福音。在整个服事的当中，他也不断有一个坚定无比的信心，不论是生是死，他都愿意为主来活，来服事我们的主。我们教会的事工有许许多多，也正在等待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能够来突破我们生命当中的捆锁，来服事他。我们的捆锁可能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捆锁也可能是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捆锁也可能是我们的儿女。而我们是不是愿意踏出这一步，来突破这些捆锁，来服事主呢？在我们聚会之前，我看到我们的 PowerPoint 上面写着，我们的青少年需要老师，我们的婴儿服事、儿童服事也需要老师，还加上其他种种的事工。我们现在目前教会在Internship 这个Georgia Tech 的事工上面，我们也需要许多的同工。在这里，我邀请弟兄姐妹，我们能够突破我们生命当中的捆锁，我们一起来服事这一位主。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在天上的主，主，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一段的话语，求你，感谢你借着保罗他自己生命的见证，主来帮我们认识到，我们当竭尽己力的主来服侍你自己，帮助弟兄姐妹，在我们遇到捆锁的时候，你亲自用你的话语来激励他们，圣灵感动他们，让我们一起在你面前做一个美好的服侍，让你的名能够在亚特兰大这个地方得到高举，得到称颂。我们祈求祷告不配，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今天我们的回应诗歌就是 Tony Cosby 所写的这首诗歌《有福的确据》，我们一起唱第一节和第二节，请弟兄姐妹一起起立。有福的确据，耶稣属我，我今得现场荣耀心耶，为神的后嗣救赎功臣，永生的永生宝血洗净，这是我信心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成夜长河，这是我信息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长河，完全的修养完全生主义，天堂的荣耀现在在我心，天使带信息由天而来，光明主怜悯诉说主爱，这是我信息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长河，这是我信息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长河。我们一起低头领受主祷。愿我主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
以马内利，以马内利，阿明成为 神同在，彰显荣光，他名称为